生命中常常有不满和无奈吗？烦恼和疑惑接二连三出现吗？你需要一点点觉醒和智慧。欢迎光临安心专门店，蓝怀恩主持。
嗨，大家好，安心专门店啊，蓝怀恩在这里呢，继续跟大家聊聊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啊，比较忽略的，或者是大家习以为常也觉得不妥，但是呢，我比较少哈。我想，因为现在的媒体实在是太过的放在一个去挖掘事件的这种刺激性。或者是名人啊，去把名人的隐私挖掘出来啊。那我们大家都这几年都常听到狗仔队本身也是一个不是一个太光彩的名词啊。我如果我的工作，我实在不希望人家说我是狗仔队啊。假使说我今天当记者的话，被冠上这个狗仔队的名声，我会觉得蛮没有怎么讲，我觉得是蛮没有自尊的。可是这个确实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深恶痛绝的，深受其害的一个感觉啊。那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摇头丸跟感官刺激哈，这个新闻这已经算不上新闻了，它可能是现代人的一种休闲方式。说到休闲方式呢，大家当然一定是觉得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有它的正当性，而且是人而非常需要的。那我也常常说呢，人在自己工作之外哈，因为有很多的工作它未必像我的工作那么好玩啊，因为我常常说我的工作是非常有趣的。那有趣是因为工作在观察人，在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但是很多人的工作是一种无趣，就是说它是非常制式的、固定的，就是创造性比较少，或者是说呢，根本就是一种非常机械反应的这种一种工作的方式。那当这些当这种在生活上的时间分配上呢，啊，我们在工作之外的休闲时间呢，会变成另外一种极端的刺激哈。这是，其实我想常常在想，人呢会有一种本能，就是比如我现在的工作上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无趣的要命，所以下了班以后希望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好，比较是在很多的那种感官的这种反应上呢，它可以提供一个比较新鲜的感觉，那这是一种。另外有一种呢，它是一种非常的工作本身压力很大哈，例如说我就常常听到男人讲，上班的时间不管是跟客户谈啊，或者要去竞标什么案子啊，或者是呢在谈判上决定是不是能够签到这个合同，签到这个约，能够拿到这个案子，他始终是在一种高度紧张的一种那种绷在这个弦上，就是我们讲的绷得紧紧的这种状态下呢，确实到了真正下了班的时候想放松。那这种放松就是我们会听到说，哎，不用大脑。我有时候对着不用大脑四个字也觉得去想想它也蛮有意思的。你说什么事情不用大脑？例如说我们大家下了班吃饭聊天的时候可能聊到的是八卦，八卦当然相对轻松，因为人呢都好像有那种去探索人家隐私的一种窥私的这种很不光彩的本能啊，这往往都不会言啊。那另外要不然就是呢辩论啊，可能对某一个议题的辩论，要不然呢就是会想要在这个活就是大家这个聚会当中呢，有些人他会力求表现，就想办法挖空心思讲笑话，或者要把这个气氛呢弄得非常的和乐，非常的轻松。有些人他会觉得，他说我在这样的一个社交圈里面，他希望能够自我表现啊，表现的尝试很丰富哈，表现的很幽默风趣等等。那这里面当时用不用大脑，我想只是一个很粗略的说法啊。关键在，如果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工作场上的一种压力 好，或者一种极端的无趣，然后它发展成另外一个压力是，好，我现在根本就是在寻求一个在神经上的一种极度刺激，那种刺激是包括我忘掉烦恼，比如说，或者是麻木我们的神经啊，这种麻木神经就是说，你甚至对一些感觉，他就想暂时没有，要不然就是一种幻觉，那种幻觉是让你感觉到，好像眼前的痛苦、眼前的问题、眼前的这种不愉快都不存在，而剩下的它会有啊，它会有一种让你觉得很 high 啊，就是我们平常讲到非常高亢的一种情绪，事实上，每一个人啊，在追求这个部分呢，我想都有，就是说都会有潜在的一个意识，很喜欢这种感觉啊。这也就是人生蛮有时候蛮吊诡的地方，或者是蛮矛盾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要避免某些对某些事情的一种上瘾，因为瘾到了一个程度不可自拔的时候，它是病态的。好，那么这个瘾呢，它建立在一种不只是习惯，不只是一种口感啊，甚至是一种神经的反应啊。那这种瘾头呢，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哎，这个人他到底这个自制力强不强，他的自我控制如何，似乎有点道理，确实是比如说比较理性的人，他知道他什么事可以做，什么时候什么事不可以做，或者做要有一个度，要有一个限度啊。那我们今天看到讲到这个摇头丸跟感官刺激是让我很感受很深的一个事情啊，是因为它变成慢慢变成越来越多人，特别当时年轻人，其实在摇头丸的这个我们讲 party 派对里面啊，也不乏中年人啊，那中年人四五十岁，那当然我想这人数是比较少一点，因为这些人呢他可能需要这样的刺激去相对的缓解他另外这个生活的另外一面啊。那我要强调说，在年轻人啊，在一个年轻的生命里面啊，他还没有办法说是不是能够在工作之外，我们有一些更有建设性的精神生活，是一种也许步调不是那么快的，刺激强度不是那么高的，是不是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让年轻人先累积一些自己的资本啊。因为在我们很多的比如说这种生命的反省当中啊，或者生命的经验里面呢，其实很多是要一种微妙的极为我觉得是一种这种很沉浅的这种累积。比如说这点呢，就是当然整个时代的节奏很不一样，我们以前呢唱唱民歌啦哈，单纯的时代啊，单纯的年代，现在常常都是蛮感慨的，唱唱民歌啦，或者是看看书，那书当然有很多种啊。那不管什么样的书，年轻的时候在吸收力比较强，而且呢，而且我觉得对农系他也在一个探索阶段的时候，一个好的啊，一个正面的吸收呢，它会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们在日后生活里面的这种判断上啦，或者生活里面的决定里面呢，会有一个正向的导引。可是相反，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去累积，而是一种完全麻木不仁的，只是因为刺激过后就什么也没留下啊，所谓什么没有留下，我是说好的东西没留下，可能还带来一些后遗症。那这里面是我们今天看到年轻人常常觉得年轻人的比如语言太贫乏啊，他的思考我想是另外一种复杂啊，已经不是，但是它是有另外一种复杂。那这个复杂呢，其实对一个人的这种生命的体悟没有太大的帮助。我想关于这部分可能大家有点听不懂了，那我想我们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呢回头聊这个话题。 嗨，蓝环安心专门店啊，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呢，摇头丸与感官刺激啊。这个活动现在目前我所了解的啊，就存在于年轻朋友比较多，年轻朋友之间的一个休闲生活或是社交生活啊。以前从那个 pub 里面的比较小型的、pub， 因为大致上来讲它算是不是那么开放，就是它一般来讲空间不是那么大，它能容纳的人不是那么多，那是对某一些人会有吸引力，因为在这 pub 里面通过喝酒交朋友啊，也是一种放松。可是这些我想这一两年来听到的啊，反而是大型到一两千人的，那显然变成一种集体休闲文化了啊。那讲文化呢，当然文化现在有人说不能讲文化，应该是次文化，因为它不是那么族取，不族取啊。那不族取就是我刚刚谈到一个，就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复杂啊，在整个这种受到外界过多资讯的刺激，各式各样的资讯，那这种刺激呢，让人在对很多，比如对我们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有的时候它也相对变得复杂了。我想最简单的，现在我收 email 的时候，常常看到，哎呀，什么那个诈骗集团，不管你的信用卡啦，不管你的什么身份证字号了，你的什么密码了，不能轻易的外露。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很大的压力。为什么？现在太多的你不管要提钱啦，或者是要上网办什么事情呢，几乎都要用到这些你个人的资料。而这些资料现在对这种不法分子，他可以用各种的方式想办法得到这样的资料，而对造成我们比如说在财务上的，特别是在财务上的一种损失。那这种不安全感，我就说过多的资讯会让人越来越退缩，他就很多事情我们会去预设是不是对方是有什么目的，对方是不是要欺骗我。我们可以想想，这有一点像是过去我们常常讲的人的这个信任关系破裂的时候，人跟人之间根本已经谈不上一种信任，或者是一种更，我要讲的一个是更就慈悲的这种感觉，慈悲的心，悲悯的心根本谈不上。因为第一个，我们就是预设对方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对我是不是有企图心。那因为人啊，特别是年轻人，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氛围里面呢，他在人际关系上，在他的很多的这种对外的活动上，他的一种跟人之间的财务的往来，甚至经常认识这个朋友，他都要想是什么目的，或者是别人想认识他是有什么企图。那像这样的复杂，导致很多人呢，他会又回头再去找更刺激的东西，他就不要去复杂到去接触到那么多让他防不胜防的事情，而用一种很直接的、很感官的，然后比如说摇头丸的这个刺激，让人呢他会有一些在行为上极度的放松，而这种放松是他事后不需要负责任的，因为他也负不了责任。而那所有的后果啊，我想所有的后果，因为大家变成一种好像共同的默契，例如讲说常常有人把那个摇头丸跟一夜情把它扯在一起，我不想去说这一夜情是好或是坏的问题，而是当我们在整个的这种环境里面特意把自己放到一个不是一个很清楚状态甚至是觉得我不需要那么理性了，我不需要让自己那么清醒的这个时候呢，他很可能他的这些行为无形中其实是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伤害的。好，那一夜情里面他带来的比如说这种性安全的问题啊，那甚至有些呢他会造成一些情感的纷纷扰扰。那这种东西是不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他在他的这个有限或者有限的这种社会经验里面他所能承担的呢？这是我们其实是打个问号的啊。那至于感官刺激更不用讲了，因为人对就是说在生理上对很多这种刺激物，就像过去我们讲有点说吸毒的概念啊，那对这些呢，它长期下来一定会造成我们比如说自律神经失调很多这种甚至脑神经的一些问题，精神状况不稳定等等。 很有我想很有趣啊，我因为前不久看过一个报道，就是应该是欧洲一个国家呢，它对于吸大麻啊，吸大麻它变成合法化。当然，我想这个合法化是建立在一个，就是说，作为一个人啊，年轻人或是一个社会公民，他有足够的能力判断他要选择什么样的休闲方式，或者是他要选择，就是我吸跟不吸之间我能够承受什么啊，或者是觉得在我们的这个家庭教育里面，他可以给一个机制，就是说啊，我尊重你，比如说你今天你是一个成年人，我想不是成年人，而是说父母对孩子他认为说你是个个体，我尊重你。那么对于这个吸大麻，就不是我们过去传统的说父母觉得这个东西不好，所以你孩子就不要做，就是由父母来做决定。那这个到底这个如果吸大麻合法是好跟不好，我想我也不做评论啊，也不做评论。可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回到自己身上去想，对于一个像摇头丸这样的活动，就是这种摇头丸 party 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它是不是要成为我们休闲生活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是我们值得去想的。而我们不断通过这样子，比如说音乐的这种音乐的极度刺激然后加上这种药物的一种作用，让你处在一种非常非常嗨的情绪，而变养成一种依赖性，就是这种依赖性是我们刚刚讲的上瘾不能自拔到危害自己的身体，这是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是不是我们希望发生的事，是非常值得去思考的。那我常常看到就是年轻人在那个 pub 里面，天哪，放那个音乐，可能我老了不知道，哈哈，真的是我半个小时都待不下去。因为最重要的是我已经感受到我生理上的极度不适应，就是比如说心脏怎么去承受那种就是那种重金属非常重的那种贝斯音的不断的刺激。我常想其实那种刺激应该是对人体不舒服的，可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单立在其中？我好像很重要一点是逃避，就是他也许要逃避其他的声音，我想这个声音是很多，也许他妈妈很喜欢爸爸妈妈很喜欢唠唠叨叨或者他对外面的噪音他去极度的不耐，然后戴上耳机就把外面的声音都隔绝掉，他就放在自己的一个这个音响世界里面。那这个音响世界呢当然也还是会提供给他一些感受上的刺激，例如说这种节奏感或者是一种嘶喊呐喊的声音。总之呢，我相信在每一个人的这种生命高低潮里面呢，他总会好像要借助一些什么让他转移注意力或帮助他化解什么。可是我们还是提醒自己用个比较理性的一个理性的观念去看待在我们生活里面一种无谓的一种不断的刺激，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它会带来什么副作用。就是我们今天在谈这摇头丸跟感官刺激呢也希望对特别喜欢这样活动的人呢能够坐下来好好的想一下。 OK， 我们今天时间到这儿告一段了，谢谢您收听，拜拜。